然后牧师是这个大陆人，我是台湾人，所以我们的结婚呢，我们说我们两岸已经统一了，在我们家是。好，很高兴这一次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研读圣经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方法，那么叫做归纳式研经啊。我们的时间有好像有五个多钟头，所以我们呢通常我在台湾就是给我们的年轻同工讲这个方法，包含其实最重要的是花很多时间练习，那是一学期的这个课。那么在寒假的时候，我们给这个大学生也是上这个归纳法研经，是一整个礼拜哦。那么是从早到晚，那么在那里也是要花三分之二的时间这个练习。所以呢，这一次大概我们只能是很扼要的讲一些要点。那么在课堂上，我们也会找一点时间来这个这个实际演练，但是呢，最重要的是这个大家以后呢，这继续的演练，不然的话，这个方法，假如你听了，然后没实际去这个演练的话，就是等于没用啊，等于没有用。那么我们说读圣经，至少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是理性的认知，比如说我读了腓立比书，我知道这卷书的内容要义是什么，这是理性的这个认知。那么更重要的是这个生命的体验，就是我们透过读圣经，借着读圣经亲近神，然后去经历感受到神话语的力量。比如说神借着我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神借着他的话光照我，他对我有所责备，有所鼓励，也有所安慰。那么我们的生命，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在研读圣经里面，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那么这是生命体验的这个一部分。那更重要的部分是我们读神的话，研读圣经，就是要去遵行，去实践神的话。所以那个生命的这个经验呢，生命的体验呢，就是透过去遵行神的话，那么在遵行的里面经历到神的同在，经历到神的保守啊。那么那种无论是你在研读圣经的时候经历到神话语的力量，在你的灵里，在你的生命里面的那个更新或者说你在实践神的话语的那个实际的行动里面经历到神的保守，经历到神的同在，那么这些都会使人呢对神有这个很更深一层的认识，就不是停在那个理性的认知的那个部分啊。那么后面的这个部分是更重要，所以我们说归纳法研经所讲的这个部分，盼望是能够达到每一次我们研读圣经，盼望都能够达到这个理性的认知跟生命的体验这两方面。好，那么在我介绍这个归纳法研经之前，我想我们先来读一处圣经哈，提摩太后书3:14-17，先来。我想这是我们很熟悉的。通常当然我们 我们会从十六节和十六十七，但是我想我们今天我们要从十四节开始读，我们一起来读。好，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那么这几节圣经讲到圣经是神的启示，所以圣经的作者就是神自己。那么也讲到圣经神启示圣经的这个目的，最重要的就是要人去这个去，最后一句话说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我们要实践在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那么在前言的部分里面呢，当然还讲到读经的目的啊，读经的态度。那么这两方面我想我就不多讲，因为大家来参加这样的这个课程哈，就是表示大家都已经是很渴慕了哈，所以我就跳过这两部分，我直接到第二章。是不是大家手上都有讲简体字的还是繁体？好，那么在这个第二章里面讲归纳法，眼睛其实是很扼要的说，这里有一个图哈，有一个图，这个 OIA 就是我们研读圣经是先观察，其实就先看经文在讲什么，经文在讲什么，一定要先知道这样，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有这个习惯，就我读圣经，然后立刻就想到说这个圣经对我的意义是什么，我要怎么样，就很快就跳到这个应用的部分啊。那么严谨的、正确的应该是我好好的知道经文到底在说什么，这是关于观察。那么接着才说那这经文到底作者的神透过圣经的作者说了什么话啊，他到底讲了什么，然后呢他的意思是什么，知道了说什么，然后意思是什么，然后最后呢把他的原意归纳出来，然后才应用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呢这个 OIA 的这个图，这个是已经是一个国际语言或者说国际的标志哈，讲到这个归纳法研经。但是你会发现怎么归纳法研经，归纳式研经怎么没有那个归纳的步骤哈，它就只有那个 OIA Observation Interpretation 还有 Application， 其实就是 OI 之后呢要进入 Application 之前有一个这个先归纳哈。我们看这个第二章的 A2 好了哈，我讲归纳式研经法是运用归纳的方法，从圣经着手取材于圣经，透过观察解释的步骤，然后归纳出圣经的原意并加以应用。所以好像没有把那个归纳的那个这个动作哈，在这个图显示出来。我曾经想要这个在这个图哦，把归纳的这个步骤把它放进去，但是后来我还是这个放弃了，因为这个标记这个是一个已经是国际性的哈，我随便改我想不好，所以还是保留。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应用之前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就是要把它归纳出来。好，那我们说到底我在观察解释或归纳应用之前，到底 我到底应该是我要看经文的，当然我们可以这样一路读下去，但是有没有什么重点，我应该注意什么啊？那这个部分，或者是说关于解释哈，关于解释到底是要怎么做，有圣经有两个很特别的这个特性，非常非常重要。我想我们要稍微有一点先有一点了解，那么知道这两个特性呢，以后我们在实际在处理观察跟解释的时候，会比较知道它的这个重点。好，那么在讲这个特性之前呢，我摘了一句话，这个是一个神学家叫做 George Ladd， 他论到圣经，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真的是很短，但是非常非常的扼要。他说，哦，我们一起来读好了。那个 A3 的第四行有一行英文字哈，我们一起来读，我觉得它非常的扼要。好， Th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given in the words of people in history。 好，那么这里讲到圣经是神的话，然后它是神给given in the words of people， 用人的这个words 表达出来的，而且是在这个 history 里面，在历史里面。所以呢，从这一句很简单的话里面呢，底下有三个，就讲到圣经的永恒性，因为它是神的话。那么因为我们的神是不改变的，他是有永恒的，他不受时空的限制，所以从有圣经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这本圣经不必有任何的修改，不必有任何的这个需要 up to date 的，它就是任何时代都是适用，而且每一种文化的人类，我们知道在这个非洲的这个很落后的国家的基督徒，他们读的圣经跟我们也是一样的。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叫做巴布新几内亚还是什么吃人族的，那么有这个宣教士进去里面向他们传福音，那么当然就因为他们没有文字哈，然后替他们创造文字，然后再把圣经这个教导他们。那像那样的这个部落，他们读的圣经也是跟我们一样的。因为圣经是有永恒性，所以呢它就是不受时空的限制，适用于每个时代每种文化的人类。那么当然以年龄来说也是一样哈，也是一样，小朋友，当然他们，我们说圣经要把它用他们的小朋友的话把它表达出来是的，但是呢那个内容跟我们这么年纪大的人读的都是同一本圣经。好，第二，这是讲到永恒性，那么第二是讲到它的目的性。因为圣经是神的话，那是神的话，所以所有的人都得听，都应该听，应该 listen and obey， 听而且要遵从。好，第三个是讲到历史性，那么圣经是神在人类历史中透过人类的语言向人类说话，所以每一卷书，我们知道圣经有66卷，那么每一卷书都有它的历史性，那又是用人类的这个语文把它表达出来的。那我们知道旧约是用希伯来文，那新约是用希腊文啊，那所以它就受到这个语文的这个限制了哈。那么而且每一卷圣经写的时候，都在当时的时代是有意义的，所以有当时时代的那个条件啊。 那这些都是限制，因为它有历史性，当然就有它的这个限制。比如说1000多年前，就是第一世纪，新约都是在第一世纪写的。第一世纪，向第一世纪的人说话，他们有当时他们的环境，他们的文化背景各方面。那么，可是呢，我们现在是这个我们是21世纪哈，21世纪。那么，所以呢，怎么样把这个第一世纪神向当时的人所说的话，那么应用到我们呢21世纪的人哈？那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好好的这个研读圣经，然后呢有正确的那个方法。所以呢，归纳法研经其实就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在这些限制里面，要透过观察跟解释的步骤，把神透过这个圣经的作者所写出来的经卷，要把那个永恒的真理把它这个归纳出来啊，把它归纳出来。因为是神的话，所以他所启示的这个真理是有永恒性的。但是我们又是要在这些限制里面，要把那个永恒的真理把它归纳出来，要明白神启示的永恒真理。好，这是关于圣经的这个特性哈，有永恒性，还有历史性。那第二个特性呢，是他只有一位作者，就是神自己。可是呢，他又透过40多位作者把它写出来。我们知道圣经都作者有40几位哦。那么而且呢，他有不同的这个文体，有不同的文体。所以一位作者，然后有很多的执笔的啊，写作的，神透过借着圣灵启示这些位40多位作者把它写下来。那么而且呢，用的这个题材呢至少有这个我们说至少的分类哈，当然有些圣经是把它分类的更多哈，但是我们大体上我们把它分成5类，一个是论述的论述哈。那么就是在旧约里面还有4福音还有使徒行传里面这个讲论的部分，凡是讲论的部分，我们说这个叫做论述性的这个文体。还有呢，新约书信，再有呢是叙事的，我们说摩西五经、4福音还有使徒行传，除了讲论之外，因为里面都会有，比如说4福音，我们知道当然都是记载耶稣的这个事情，但是里面有很多耶稣的教训，当他讲论的时候，那个内容就是这个论述性的啊。那么叙事的，当然历史书，在旧约里面的历史书都是叙事性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先知书里面的叙事部分，我们知道先知书里面有大部分都是先知的信息哈，但是里面那个信息是在什么样的这个历史背景之下，那么所以在这个先知书里面有叙事的部分。那第三个是诗歌哈，就是先知书里面的信息部分，其实它都是用诗歌的题材表达的。我们中文圣经看不太出来哈，不过那个新译本现在新译本的那个中文的圣经，它把先知书的那个信息的部分，就是用诗歌的那个像诗篇那样把它表达出来。那么当然在旧约中的诗歌文学有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都是属于这个诗歌题材。然后还有一种是 比喻，我们特别是四福音里面耶稣讲了很多很多的比喻，那么最后是这样启示文学哈，我们说像启示录除了这个给七教会的这个给七教会的那个信以外呢，那后面那个老约翰看到的那个意象都是用这个那样的表达法啊，就是啊，我们读起来好像觉得跟我们实际的生活实际所了解的好像很有这个很有距离哈。那当然它都是有这个代表的含义，那是启示文学的那个表达法。好，所以大体上哈，大体上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归纳法研经里面，大概也是在练习的时候也是这五种题材。那么因为它不同的题材，所以它的表达方式、它的重点呢，都是不一样。这在解释上也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说诗歌，那诗歌它就是那种表达法，就是有时候用夸张式的啊、哦。那假如我们那诗歌的那个解释用这个论述的，像解释罗马书，那个一字一句都是要很准确的啊、哦。不能够有这个什么，那个就很讲究那个字句的那个意思。可是到了假如这个诗歌啊，用那样的方法来解释的话，就会很就完全会失去那个诗歌要表达的那个含义啊。那所以不同的这个题材就有这个无论是在观察，无论是解释哈，还有最后要归纳的，也会有所因为这个题材的不同，也会有所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要注意。好，那么最后呢，这个我这个 A5 讲到基于这个圣经有这两个大特性哈，所以我们说归纳是研经大概。要研讨的内容哈，大概包含，因为它有它的历史性，对不对？所以它有它的时代背景，那包含文化的、宗教、政治、经济、社会、史地等的这个时代背景。那么作者呢，就有作者的这个背景，比如说我们知道保罗书信哈，保罗这个人他为什么写那样的书信，他到底有什么经历哈，这些都有关系。还有作者的背景，特别是讲到书信哈，他有特殊的这个环境，那写作的实地文体、行文气氛，还有经文的结构思路，还有最后一项所用的语文的文法跟字义，比如说希腊文，那圣经新约圣经用希腊文写，所以呢希腊文的这个文法，还有这个字原来希腊文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们今天都是读译本了，无论是中文的圣经或者是这个英文的这个圣经，我们不需要去读希腊文，我们也可以读懂圣经，因为我们读译本。当然你假如是这个研究神学的，或者是你是要做圣经学者，当然你就要读好多好多的这个语文哈，那希伯来文啊，希腊文是一定都要懂的。但是我们而且我觉得在北美比较好，就是大家都已经很习惯用英文圣经哦，那么至少英文圣经的那个文法跟希腊文比较接近，不像我们的中文哈、比较不容易。所以呢其实我在台湾在教大学生归纳法研经的时候，都是要求他们最好都能够预备有英文圣经，因为会看得比较清楚。那么这就是关于这个第一章第二章讲的内容。好， 第三章我这里写了一个步骤，就是查考一卷圣经的这个步骤。因为归纳法研究有一个原则哈，就是从大而小，或者说从粗而细。那么我们研读圣经是一卷一卷的来研读的，因为圣经是一卷一卷写成的哈，所以呢我们研读圣经是要一卷一卷的来。那我拿到一卷圣经，我到底要怎么着手？归纳法研究哈，它就是哈，不是一开始就是用拿很多的这个参考书注释哈来看，就是自己先来研读啊，自己先来研读。那我们假如这个方法正确的话，其实比如说观察研读生这一段啊，这一段到底在讲什么，它主要在讲什么，我们大概80%-90%是可以掌握到的啊，可以掌握到的。那么所以呢我们第一步都是一定都先自己取材于圣经，我们说取材于圣经。那么在解释，在这个解释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还是先透过圣经里面可以，特别是比如说我们查考哥罗西书，那么我在这里出现问题，看看在这卷书里面其他地方，我们叫说是上下文，这卷书的上下文里你们去找它的这个解释。那我们再说圣经的特性，就一位作者，然后40多位这个执笔人，所以真正的只有一位作者，所以呢他所启示的真理是一贯的。有我们在这卷圣经，在其他的经卷也有时候可以补充这卷比如说哥罗西书，可能我可以从别的经卷来解释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解释的时候也是先透过圣经论到相同的论点，然后来去解释它。然后到最后呢实在是当然有些是比较困难的，我们需要透过工具书去查字典，这个到底原来当时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需要透过工具书。那么这些就是自己第一手的资料，我的意思就是第一手的资料，无论是说这段经文在讲什么，然后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透过第一手的资料来获得。然后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困难的地方啊，最后我们通常跟学生说，你都做好了你的这些步骤，觉得还是有一些不容易的，你最后再去找一本这个可信任的哈，这句话有点这个模棱两可，说可信任的这个参考书看一下。因为这个参考书啊，注释书是太多太多了哈，真的是多得不得了，你也不知道哪一本最合适。那不过大家可以问你们的牧师，他一定会告诉你这卷书最好的这个参考注释哈是哪一位作者哈，因为我们不可能看非常非常的多这样。但是这个是到最后哈，这个是到最后。我常常说我们研读圣经有时候有时候有一点小小的虚荣哈，有点小小的虚荣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因为圣经总是有几处地方哈，就是有各家各派不是，就是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你研读的时候哈，比如说你在小组查经在查考的时候，可能就有不同的这个意见，那你那个想法你那个解释一定要有所根据。那但是有少数地方还是比较不容易有把握。那么假如你下了功夫，你透过你自己下功夫，然后你得到的结论，那最后你去找到一个很好的注释书，就你一打开看，他的看法跟你一样，你就觉得 当然会很高兴哈，就有点就是像这个英雄所见略同这样子的。当我们去看这个注释书，也是要去，就是他为什么他会这样讲，他的根据是什么啊？他的根据是什么？一定是要有所根据，他所根据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好啊，所以我们说查考一卷书的步骤，我们通常是这样子，一口气先读几遍，一两遍。那当然我们开始练习都是从很短的经卷开始啊，读几遍，然后你去这个一口气读下去的时候，你大概一面读一面可以注意到作者到底是谁，当然那个一眼就看出来了作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情，你透过他这个那个表达他的心情他的态度是怎么样。那受者就是我这个是当然是特别指的书信哈，那么作者有没有特殊的处境，他信仰的状况，比如说作者我们读加拉太书，我想各位应该熟悉，我们就觉得读加拉太书的时候就觉得保罗好生气，对不对？一开始就骂人，那么也没有这个问安，也没有这个为他们感谢，我也没有，都没有，一开始就很生气的这个骂。然后当然我们一路读下去，你就会想说为什么他们那么生气哦，那么生气一开始就骂人这样。那就是作者受者，然后写作的目的，有时候作者是很清楚讲他为什么写这卷书啊，比如说我们说约翰福音，那个他自己就讲得很清楚，约翰福音20章这样说，但记这件事是要叫你们怎么样怎么样，就讲很清楚。但是大部分作者不会那样明讲，可是我们透过他写信的这个内容里面读，因为你就想说他为什么要讲这个，你透过读内容，你大概可以掌握到他写作的原因，不然说他为什么不讲这个要讲这个是有原因的，这样子去试着去揣摩他写作的目的哈。我这里讲到写作目的哈，第二个，有时候虽未明说，但透过作者安排整卷书的结构中心可以看出他的用意。好，那么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到底是什么思想或者什么情感信念激发他写这卷书，这样子。好，那一面记录这几项，还有它的主题主要内容，那么注意重复出现的词、重要事件、主要思想概念，还有这个文体或者行文特别气氛。好 OK， 那么所以你在这个第一卷书拿来，你这读一遍，很快的速度读一遍，然后一面有一个笔记记。通常啊，假如我们在这个刚开始学这种最基本的这个归纳法研经的时候，我们大概都是从两种文体着手，第一个是叙事的事件的记载事件的，那么再来是论述的。那我们最多最常用的就是这个新约的书信，因为我觉得新约书信对我们最直接啊，就是我们的信仰的这个教义真理大部分都在书信里面，所以你要把我们的信仰这个弄得清楚透彻，一定要把这个书信弄得很清楚啊。那么而且书信的这个卷也蛮多的，值得每一卷都好好的去查考。那么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大概会这两种啊，所以假如是叙事的，你一面读，你觉得这个事件，我读了什么十节，我发现这是一个完整的事件，我就把它那个记录下来，第几节到第几节是什么事件？比如说这个以《使徒行传》好了啊，我觉得这个事件记载在这里结束了，我就第几章第几节是什么？简单的，是草稿哦，这样一路下来， 那假如是论述呢，书信呢，你一面读，你读就觉得，哎，这是一个完整的概念，这五节已经表达了一个完整的概念，那么你就写，第几章，第几节到第几节，那个概念是什么？就是做一个这个草稿哈，一面读一面做这个记录。那等到你把这些草稿记录都做好之后，你可以把它一起拿来看，做一个整理看。比如说假如当然事件是比较容易看得很清楚，有时候你会发现这几个事件都发生在什么时间，或者是发生在什么地点，你就可能可以把它这个合在一起看哈，就是把它做成一个那个大段，这是一种整理的方式。那假如是这个论述的，你觉得这几个概念，我在记的时候这几节这是一个概念，这是一个概念，分开的。可是呢，等到我整个这样子记录完以后，发现这三个概念其实它有相关的，我就可以把这三个概念把它组合在一起。那我现在在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做分段哈，做分段。因为当然最好的那个分段是你一面读的时候，你觉得这一大段很比如说这两章或者这一章是一个大段，你就把它断在这里哈，这样子。但是很多人说我怎么知道我要断在哪里，所以就用这样我刚讲的那个方式，用这样子把这个把它记下来，然后你再去看。比如说我刚讲说这三个概念是相关的，那么到底它相关什么，我暂时先给它一个主题，一个这三个相关的是什么。好，这样。当然我们开始做以后哈，我现在讲的好像有点这个虚哈，那我们实际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知道我讲的那个意思，知道吗？好，做这个动作呢，就是要把经文的主要的内容，你可以先掌握住了，先掌握住了。所以这三五遍走完之后，你大概可以说这卷书在讲什么，概略的讲什么，这样。然后我试着把它分成几大段，几大段。本来是一卷书，可能我把它分成五大段，然后呢，再来每一大段，因为还是很多，我再来把它分小段。通常我们说归纳法研经，我们仔细研啊，仔细研的那个单位哈，通常哈，都跟我们小组查经啊，或者是说我们，假如你去分享，你去讲到，的那个分量，大概是假如事件的话，大概差不多是，一个事件哈，一个事件这样的范围，你分到最细的时候，分到一个事件。那么假如是论述的话，通常我们说大概是十节到十五节，像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大概的论述的差不多十到十五节，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单位。分到这样子以后，你才开始很仔细的来研读。所以呢，应该是一卷书我先把它分成大段，再分成中段，然后最后再把它分成小段。总之分到最后呢，分到最后就是我刚讲的，假如是叙事的话，大概一个事件，那么假如论述的话，大概十到十五节左右。那么分了段落呢之后呢，就开始很仔细的很细的观察、解释、归纳、应用，每一小段都这样子做。那做好之后，每一小段都这样子做以后，最后再来一个做一个全卷的，把所有的段落，因为你都很仔细做了这个观察、解释、归纳、应用了，那么在最后再做一个完整的全卷的归纳。所以我这个第三章这里所写的这个查考一卷书的这个步骤哈，简单的说，其实就是在做这个切割的这个功夫。那它的方法， 我想呢，这个第三页第三章你回去可以可以再看一下，因为这里我提到这个分段的做法是要怎么，有什么依据，可以有些是可以参考的，这些比如说分段的依据按书卷作者的结构，但有时候是比如说传记式的，以人物生涯为中心还有也历史式的，还有的是按地理位置，比如说我们在讲使徒行传我们看到蛮清楚的，而且他在一章八节就讲耶路撒冷这样，所以你会发现整个使徒行传你读下去，其实他有一个地理的秩序，所以你在分的时候你可以根据这个地理的这个做分段总之呢它有一些这个分段的这个依据这样子，当然有些不是那么绝对但是你可以去发现在分段里面，特别等到分到小段的时候，那个连接词非常重要连接词常常是一个分段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提示。我看这个，我现在是不是还有十分钟 ？OK， 好，这个就是大家只要先有一点概念哦，一卷书的步骤就是这样子，一开始就是很 rough 的这样子弄一面记录做这些事情，然后开始呢，第四章开始是在讲这个段落研讨这个我说的段落研讨，就是我刚讲的那个最小的那个单位了。那到了这个单位我们所要做的呢我们说观察初步的观察，通常我们说我拿到这个事件或者说这个已经一个完整的一个论述十到十五节，我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我要把读几次，我要把这段经文最这个能够把它的要点表达出来，通常我们说把要点表达出来第一个就是它的主题了我多读几遍我觉得他在讲什么主题，那第二个就是大意，它主要很简单的把它表达出来大意，那么更具体的就是做分段大纲这段这个事件经文的比如说这二十节我怎么样把它做分段那分段你做分段然后给这个段题这样，那么你做了这主题大意然后分段大纲出来以后，就是这是最初步的这个观察了，最初步的观察。那么在这个观察里面呢，我们先提两种文体假如是叙事的话是比较容易的，通常我们说叙事的一个事件在那里，然后呢我们做的那个分段大概是怎么很简单的就是这个事件发生的场景，不是背景场景，因为背景很大，非常非常的大，范围太大太大了，比如说耶稣在哪里行了一件神迹，你假如要背景的话，那你要讲犹太人那时候他们的整个生活的环境背景，他们在律法之下怎么点点很多很多，你现在讲的场景那第二个呢事件发生的经过，这是第二段，第三段呢就是事件发生的结果，就这样。你把这个我们在这里呢第五章这里有一个例子这里有一个例子，这里有一个例子马可福音一章十二节一章十二节，我想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就是耶稣对我给他定的主题是耶稣对瘫子的赦罪与医治。那么大意呢就是耶稣在讲道中在几个质疑他身份的文士面前像一个瘫子宣告赦罪，引起文士议论，耶稣 以叫摊子起来行走，证实他有赦罪的权柄，以致众人归荣耀给神。好，这是大意。那么分段呢，这个分段是二章一到二节，我就说这是场景了。那三到十一节是发生的经过，事件发生的结果，我是用这个十二节哈。当然你也有可能是可能你会把事件的经过写到第十节，然后呢那个结果，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哦。可能在这个结果上，当然你看你定的这个事件的经过定在哪里，那会影响很久。不过这个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这样子做，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有一个好处哦，就是你把它三段式的分出来以后，然后呢再进一步比较细节的观察，比如说这个第四啊，你在右边这里我有进一步的观察记录。第一个是事件发生的场景一到二节，那么我就仔细看这个场景呢，这两节有什么值得重要的，我把它记录下来。第一个是耶稣进加百农，第二个在这两节里面呢，事件发生的场景里面，众人聚集屋中，耶稣讲道，那这就是这个事件发生的场景，就是这两节。好，事件发生的经过呢，我是三到十一节哈。那开始是四人抬一个摊子来见耶稣，然后拆，第二个是拆房顶，将摊子连褥子坠下啊。第三个因见，让耶稣因见他们的信心，耶稣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那第四个，耶稣文士的议论和耶稣的问话，当然这是七到九节，因为这个比较那个比较多哈，比较多，我暂时用这个就是只是这样把它表达出来。那么最后呢，耶稣宣告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褥子回家去吧。好，结果呢，十二节事件发生的结果，就摊子起身立刻拿褥子出去，那么众人惊奇归荣耀给神。所以你这样子进一步观察，把一些你认为这个事件经过一些重要的要点都把它记录下来，做完之后呢，通常我们研读圣经是那个圣经在这里，然后另外你有笔记本啊。但是我觉得最理想的方法，像我这个讲义这里，我把经文抄一遍，就抄在旁边，然后我做分段的时候再这样。这个事件的叙事的还好，等到论述的哦，就放在旁边哦，是更方便，一面看哦，一面看，一面这样子做。那你经过有时候你读很多遍哈，但是没有做记录，这个差别很大啊。也就是很简，其实不会花太多时间。你这样做记录以后，你就全部的经文就很熟悉了，这样子。那这是观察。那等到第二个步骤就开始解释了。那当然解释，你可能会觉得说，哎，这都很白嘛，我都看得这个清楚。但是归纳法研究就是会提醒你，或者是说练习提问题。那么怎么样练习？可能我这个讲解释的时候，再来提。那么在第六章里面，这里的这个例子哈，就是论述性的这个观察。那就跟这个叙事的很不一样了，叙事真的就是那三段式的这样把它切开做记录，可是论述的就很有考究了哈，就很有考究。所以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想我们礼拜六第二堂，我是盼望大家回去能够把哥罗西书，我这次选了这个哥罗西书，就是只有这个四章，很短，好，那么里面这个 教育真理的部分也蛮强的啊，这样当然也有这个实际的这个生活的部分，这样这句，那你试着用这个都先不用任何的这个参考书，就是用你的第三章那样的步骤试试看，多读几遍，你去看。当然保罗写哥罗西书他没有讲清楚他为什么写，但是你去看他为什么要讲这些话，花了这些篇幅讲这个，他是有什么原因，那讲那些内容是到底哥罗西的信徒到底遇到什么问题，然后会让他讲这些话。那所以呢一面去注意看他到底为什么会讲那些话，可以揣摩，不是猜想，就是透过是有根据的揣摩哦。那就是讲，当然只要你找到一本参考书的话，他很立刻告诉你为什么保罗写这本书啊，但是你可以自己先思想他为什么写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先想，然后呢做一些分段这样子之后呢，我这里在你看第三章最后，我这里有讲这个第三章的 A3 哦，我这里讲就是做了上面的这些动作之后呢，就可以参考一本好的该卷的注释书，就可以把本卷的作者受者实地写作的目的，还有这卷书的主旨跟它的特点，还有分段大纲哈，你可以参考一下。当然这是你自己先做了之后，你再去对照。当然我这次哥罗西我是有这个讲义给大家啊，有讲义给大家，但是我先不发，你先去先去做这样子。那么礼拜应该是礼拜六，我大家请一位两位来分享你做的这个分段大纲，然后最好你在做你的分段的时候，你最好能够说明你为什么断在这里，你基于什么原因，是连接词吗，还是概念的一个转换呢，还是什么。你当然你要看一下第三章这里有一些分段的依据哈，里面，然后你自己再来你自己实际演练的时候，你能够说出你为什么断在这个地方啊。然后当然最好是你为什么给这个断题不给那个哈，这样这是一个蛮好的操练的，就是分段哈，然后给断题。好，我想我们今天准时超过五分钟。好，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请牧师带我们结束祷告好吗？是。